我们就一起来看哈，出埃及记第35章。我先就因为刚刚讲到奉献，我就先讲第二段哈。当我们看到这里，这一次我们上个礼拜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当他们来建造圣所的时候，摩西还跟神在山上在那里讨论在那里来承接那样使命的时候，没想到百姓却在山脚下面就在那里拜金牛犊，就在那里制造金牛犊。那么所以我们上次我们就提到说神就是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好像与百姓中间再有一次的立约，再有一次的做洁净的工作，再有一次让他们的心能够来归向神。所以现在是正式要开始建造会所的时候，那么建造会所的时候神就跟他们说，你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哈，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来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那么所以百姓就真的开始来奉献礼物了。甘心的，圣经上讲说凡甘心的受感动的，他们都把礼物带来。那么这些礼物带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是各式各样的，是各类的礼物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按照当时的一个需要。那么因此我就再一次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哈，凡是愿意甘心乐意的蒙神悦纳，他们就带来。而且我上次也提到，当他们带来这些礼物的时候，在36章3节4节就说哈，我们再一次看一下，他说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当他们真是甘心乐意献上，每一个人都尽力，每一个人都愿意，并且是在清早的时候就把甘心的东西献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绰绰有余了，富足有余到一种地步，每一个人还要离开自己的工作的岗位跑来告诉摩西说不要再拿来了，已经太多了。我就觉得很感谢神，当每一个人都愿意摆上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是丰富的哈。那么这一个你看百姓没有说我们去看看已经够了我就可以不用奉献了，不是，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摆上的时候才会来经历那个富富有余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很非常的感谢神哈。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这里哈，在35章的地方，当他们这一次开始来造圣所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点很奇妙的事情哈。上一次摩西在山上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要为我造圣所，我们上次也提到摩西神对摩西的一个吩咐的时候，就说你要先从什么开始建造，先从约柜，这是神的指示，先从约柜里面来往外造。那么最后呢，等到他们的指示都完了以后，神就跟百姓说你们要来守安息日。好，那么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第32章哈，31章好，我们一起来看31章第12节哈，31章第12节，那是当神把所有的吩咐都吩咐完了以后，神跟百姓说什么呢？神跟摩西跟百姓说哈，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然后我们再看第15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我们看见在这样子一个过程里面，神把所有的东西都吩咐完了以后，跟百姓说什么？你要守安息日。那么守安息日里面看见两方面的一个意义。第一个，神说这是我与你们世世代代立那个一个凭据哈，世世代代的一个证据，你们守安息日这成为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三节的后半段，使你们知道，我们一起来念，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哈利路亚。 这里我们看见，这是第一个证据，守安息日的证据是什么？要使百姓能够知道耶和华叫他们成为圣洁。耶和华叫他们成为圣洁。我不晓得你们从这里的角度去想过安息日。我们每次都讲说旧约要守安息日，到新约的时候法利赛人也守安息日，神也曾经说过你们就是只会守安息日，可是没有安息日的实质啊。那么这里就敢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证据。这是什么证据？当你守安息日的时候，你会知道耶和华使我们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看见安息日这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要让我们知道要神要使我们成为圣洁。那么换句话说，在这个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神要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守安息的光景，在守安息日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要分别为圣的归给神，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所以我们与这个安息日，守安息日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在一起的时候，神就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成为圣洁，而且这是神的心意，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神。那么第二个，在安息日里面，这里讲到十六节讲到说，你们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这个要成为一个永远的约啊，不但是一个证据，是一个永远的约。神要用这个安息日与他的百姓来立约。那么好，我们再翻到35章，我们就发现刚才这一个光景里面，是当神所有的吩咐完了以后，告诉他们要守安息日。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从这里发现，可是现在他们真正要开始造会幕之前，神是第一件事就告诉他们要怎么样，要守安息日，跟刚才有点不同。他们在建造的过程里面，神第一个就说你们要守安息日。为什么？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哈，当他们开始来建造圣所，如果我们按照时间来看，他们建造圣所的过程里面大概花了多少时间？你猜大概花多少时间？你有没有算过大概花多少时间？圣经上告诉我们哈，如果我们从那个40章第1节来看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哈，正月初一日要立起帐幕。我们看17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那么我们从这句话可以大概晓得，当他们离开红海到旷野里面来的时候，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神跟他们说逾越节的时候你要把这个月当成什么？当成正月哈。那么现在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大概是什么？过了差不多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所以这表示什么？大概整个的过程是一年了，在这个时候差不多是一年左右。那我们把一年左右你想想看啊，3个月在旷野，上次我们讲3个月在旷野才到西乃山哈。摩西在山上2次提到上山40天，就是80天了哈。那80天大概是多久啊？80天我这算算，2个多月，将近3个月的时间。所以3个月加上旷野3个月，就6个月了。所以大概他们建造这个圣所花了多少时间？大概花了 another 6个月，半年的时间来建造哈。那我们就看见，因为当神在那里吩咐的时候，我们看见百姓在前面有犯罪的事情，他们在前面，我们看见他们会制造金牛犊在那里敬拜。那么神今天叫他们真正建造会所的时候，神第一个吩咐是什么？你们要守安息日，你们要来到神面前，免得我们常常在建造的过程里面就把这个安息拿掉了啊，就把这个安息拿掉了。所以神跟他们说，你们要来守安息日。虽然建造会所非常的重要，但是神说什么？你们要先来与我中间要有立这个约，要守这个安息日，免得在服事里面，在工作当中，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就忘记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我们忙碌于这些事情，忘记来到神面前有这个安息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所忙碌的东西都好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我们会把神的祝福，把神的恩典变成我们的偶像，把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变成我们的借口，不来那个。所以我们每一次想到我们服事主的时候，我们就要很留意，如果我们没有在神面前与神中间有一个安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侍奉，你的工作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虚空的，都是虚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神在这里要再一次提醒百姓，你们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千万不要忘记什么？与上帝中间的一个亲近。那么讲到安息日的时候， 神说，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说，我必另有一个安息日是为神的子民来存留的，必另有一个安息日为神的子民来存留的，乃是要歇了自己的功，歇了自己的功。哈利路亚，神要我们的就是可以能够歇了自己的功，他为我们存留了一个安息日，是为神子民的。那我们就想到主耶稣说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说，凡劳苦担重的人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们怎么样，使你们得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负的，你们要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你们就可以得享安息。接下去神就说，主耶稣就说，人子是什么？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说安息日不是为人设立的，乃是说神是耶稣基督是那安息日的主。那么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得着主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成为安息日哈，都可以成为一个歇下自己功的时候。我们现在跟旧约的时候有一点不同的，旧约的时候是要守安息日，礼拜六一定要守安息日的哈，你要做工这些讲要死的，你要不能够生火的，不能够煮饭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做的哈，是非常死板的。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就是那安息日的主，所以我得着基督的时候呢，在我的里面就有安息。那么这个安息是我们可以天天都来经历安息日。那么主日是什么呢？主日是七日的第一日，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因为主复活，所以他把复活带给我们，好让我们天天都可以得着主的时候，每一天都有安息哈。所以有些人不晓得说，啊，我们礼拜天去教会敬拜就是守主，就是守安息日。No， 安息日是第六天哈，不是，是星期六是安息日，第七天是主复活的日子，那是纪念主的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我得到这位生命复活的主在我里面，我每一天都可以过一个安息日的生活，每一天都需要与主的安息。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一开始神就跟他们讲说，这是安息日，是上帝与神的子民，并且说是世世代代的证据与永约。但是我们看到新约里面就发现说什么，不在于那个日子节期，乃在于什么，你有没有得着这个安息日的主，得着主了没有哈？如果得着主，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安息的时候。好，第二方面我们再看，当他们我们刚刚提到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是甘心乐意的来献礼物。那么也看到哪一些人要来参与在这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呢？那我觉得读这一次我读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我的，就是第一个他提到神特别拣选一些人在这个圣所的建造上面，神是提名来招的。那么一个就是比沙列，另外一个就是亚和利亚伯，这两个人都是神所什么提名征召的。那我们就发现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有一些人真的是会被神提名来招出来的，比方像很多的牧者哈，很多传福音的人，全世界服事主的人，神会提名呼召他来。那么这两个人亚和利亚伯跟比沙列是神特别提名招他的。当神来提名招他的时候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就看到三十五章，其实前面也有啊，不过我们看三十五章就好。三十五章的第三十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招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之事，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小巧工来。”所以我们看见当神来提名的时候，神就会为他所提的这个提名呼召出来的人，神也要负他完全的责任。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就用神的灵怎么样充满在他的里面，使他有智慧，使他有知识，使他能够做巧工，使他能够想出的巧妙的工作来，是神的灵充满在他的里面。亚和利亚阿伯呢，我们看一下第三十四章三十四节哈，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所以神，我们看见这也是神所选召的，他心里灵敏，能够做教导的工作。感谢神哈，我们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看见神所选召的一些领袖的时候，不只是选一个人，神选一个团队，神选一个团队。所以上次我们看见摩西、亚伦长老跟 在看到百姓。那么现在建造圣所的时候，同样的，神先拣选那个 leader 出来，这个提名所招的 leader 有不但有这两个人，他们成为什么？成为一个 team up， 成为一个同工的侍奉的团队。接下去呢，我们看见在这里，整个在一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圣经上接下去就讲到，在这一段里面就讲到什么？凡他提到几个形容词哈，凡心里受什么？心里受感动的，好，心里有什么？有智慧的，心里受感的，心中有智慧的人啊，神就让他们来做神的工作。不但心里受感的，能够心里有智慧的，还有什么甘心乐意的，愿意来做神的工的，神都让他们参与在其中。哈利路亚！我不晓得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你们心里受感动，好，心里受感。那么心里受感就是从神来的，神的灵感动我们可以出来服侍主，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来配合，愿意来呼应，与神的那个感动来呼应。那么我们也看见这里讲到心里有智慧的，心中有智慧的，什么样子的人是心中有智慧的呢？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就是智慧的开端哈，敬畏神的人就会有智慧的。所以神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那个服侍神的原则，神的原则里面是什么？心中有智慧的是上帝的灵在他里面给他的。那么那我也很感谢主哈，心中有智慧，一个敬畏人的神的人，他心中就有上帝的智慧，并且神也答应他要用他的灵再来充满。那么我们看见这些都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在神的家中来服侍主，真是要能够心里能够受感，愿意甘心乐意的，能够心中有敬畏神，你就必然有智慧的哈。而且神应许我们，他要使我们更有智慧。我们一起看第三十一章哈，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六节哈。当神在那里提这两个人的时候啊，他有一句话这么讲哈。第六节我们看一下后半段哈。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凡心里有的，我要怎么样？我更使他有智慧。哈利路亚！我们就想到主耶稣的讲到的一句话语哈，他说：“凡有的还要怎么样？还要加给你。”神今天我觉得在神的国里面哈，神不是看大跟小的，神看有没有的哈，神。定罪讲罪的时候，神不是说哎你的罪比较大，这个人罪比较小，所以呢大罪我多赦免一点，小罪少赦免一点，不是。神是看什么？我们有没有罪，不是看你大罪小罪之分的哈。那么同样的，我们来服侍主的时候，神也没有说这个人要给大一点的恩赐，那个人少一点恩赐，神是看什么？是有没有的问题哈。那我觉得我们在帮别人做一并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神的原则里面不是说不是这个病大的小的我才来医治，乃是有没有的问题。那么同样的，神在我们心里所放下的一些的感动，也不是看你大跟小的哈，是看你有没有的。信心的功课也是一样的，虽然神有的时候责备以色列责备那些百姓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但是神怎么样鼓励我们呢？神不是说你的信心是大还是小，在神的原则里面是你有没有信心，你所有的东西即使是非常的小。所以不是圣经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哈，你的信心如果像一粒什么芥菜种子这么小，芥菜种子怎么样？拿那个种子真的很小啊。我那天去 supermarket， 我还看到他们卖那个香料的地方，刚好我那天看到 must see， 我再把它看一眼，真的是很小，芥菜种小到一种地步你呼一口气就没有了哈。我记得我们前几年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在路边啦，就在路边采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次就采了一些刚好那个导游跟我们说这是芥菜种子，哎呦我们好高兴，赶快去拿哦，然后包在那个卫生纸那个里面，就想到带回来给大家看，就没想到那个太小了，存了一堆放在那个卫生纸里面，一下子就不见了，带回来的时候都找不到纸到哪里去了，非常的小，一下就没有了，一吹就没有了，一不小心这个纸就没了。可是神怎么说？他说你的信心如果有像芥菜种子那么小，我就可以使它长大。所以是有没有问题？当你有这一点点，你说主我的信心太小了，我的恩赐太小了哈，我有的东西太小了，但是神说只要有这一点 that's enough， 因为什么？ 神会使你更多，神会使你更有，神会使你更能够被神所用。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凡心中有智慧的，神使他更有智慧。一个敬畏神的，你只要有一点愿意敬畏神的心，夺回了那个对仇敌撒旦的惧怕，神就使你什么有敬畏神的心，就可以更加的增加，更有智慧，更能够除去那个惧怕。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心里受感动，心中有智慧，被上帝灵充满的哈，那么神就帮助他们，给他们更多，使他们能够想出巧工，做出巧工。那我读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鼓励我的啊，他提到很多的妇女的工作，你没有发现？凡心里受感的，心中有智慧的妇女，好几次都有提到什么啊，都要妇女。所以我们在整个神的一个家中来做建造，这个圣所的一个建造的时候，姐妹们鼓励你哈，不要小看你自己。凡心中受感的、有智慧的，神都非常的宝贵。那我自己多年来的一个负担，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耶利米书说，耶和华要在这个地上世上做一件新事，就是女子可以护卫男子哈。刚才我们讲了，好不好？女子可以护卫男子啊。那谁要做一件新事？所以我鼓励我们当中的姐妹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在神的手中，可以被神大大的来使用哈。甚至神要做一件新事，女子能够护卫男子。这个护卫不是说我们的身体比较强壮，乃是说什么？我们心里靠神的那个智慧、那个能力，哈，可以让我们的丈夫、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弟兄们，哈，得到那样子一个祝福。所有的男人都不喜欢女人在外面太强，强过他。但是他总是希望什么心里可以依靠你哈。那么如果我们一个敬畏神的妇女，我们里面那样子心意，会让你的丈夫，会让你的会让你的另一半，会让你的孩子会感觉到那个把握，他们也愿意来走这条路。那么我们姊妹们哈，也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做代祷工作的姊妹是比较多了哈，比方90%大概都是姐妹们。那感谢神，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祷告可以摇动，真是可以做摇动的工作哈。那么腓立比的教会，现今里面讲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教会，他们在极穷之间能够显出乐捐的功效，他们帮助保罗的福音的事工。腓立比的教会是在极其难处当中仍然是有喜乐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教会。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是马其顿头一个城，圣经上讲哈。那你知道腓立比教会怎么来的？在马其顿的时候，有一次保罗要出去，心里想要去一个地方传福音，可是他说耶稣的灵不许。那为什么神在异象中让他看见有一个马其顿的呼声，有个马其顿的人在那说，保罗你来帮助我们。后来保罗就顺服，就去马其顿。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当他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聚会、那个教会是怎么开始的？有一位姊妹叫莉迪亚，她在她家里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女人，她在她的家中有一个什么祷告的聚会，有个祷告的聚会。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姐妹们可以做很多服事的工作哈。那么从祷告里面看见教会可以产生神的仆人，可以来到他们的当中，所以这些是很宝贵的。我鼓励我们的姐妹们哈，不要得到那个位分哈，要抓住你的机会啊，不要抓住你的机会，在神的建造里面，让我们一起来配搭。那么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说，当我其他的我不再重复哈，因为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从35章开始一直到40章里面讲到的，他们的设备、祭司的衣服都跟前面所讲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今天不重复那一半，不过我就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当他们每一个在做工的时候，在制造那些衣服的时候，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就是他们所做的都是怎么样，都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一次他们学到一个功课了，他们所有所做的都是什么，都要顺服，都要按照神给摩西的吩咐啊，来顺服啊，来 follow 来做工哈。那么因此我们就翻到39章哈，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39章的第42节跟43节，42跟43节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他怎样做。
摩西看见一切的工作，就给他们指示。
哈利路亚，他这里提到所有的工作都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四十三节说，神怎样吩咐摩西，他们就怎样做了。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什么，神的吩咐他们听见了，他们就行出来啊。当他们神的吩咐他们听见，他们行出来，这是一个顺服的表现。所以他们听见了，他们做了，他们顺服的时候，就给他们带来什么祝福，就给他们带来祝福。所以当摩西再来验收这所有他们所做工作的时候，发现每一个部分都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摩西的心里欢喜快乐，我相信神的心里也是欢喜快乐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西怎么样看见这一切工作都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去做的，摩西就怎么样，就祝福他们，就祝福他们，哈利路亚。那么这一个，所以祝福非常的重要，祝福不是乱祝福的哈，有条件的。你看圣经上的祝福都是有一些条件的哈，这个些条件都什么，都是要什么，听而顺服，听而顺服，都是这样子的。那么神很多的，比方说到所罗门建殿也是，当所罗门这个建殿建完了以后，他看见这一些都是按照上帝指示他父亲大卫的时候那个蓝图里面所做，都按照这些的时候做成的时候，所罗门又站起来什么，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称谢的时候，就为众百姓来祝福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好像属灵的原则，当你听见上帝的声音，你顺服去行的时候，祝福就会带给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哈。那么所以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耳朵可以常常听神的声音，让我们的手可以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哈。那我们这一切神就会按照他的应许把祝福带给我们，哈利路亚。神愿意祝福我们，神真的是愿意做祝福的工作。好，我们就看当他们所有的工作做起来了，神就跟摩西说，你们现在要开始把这些会幕真正的立起来，要把所有的器具都要搬入到这个会幕里面。那么神就跟他们说，你要在正月初一日的时候，那我们上次提到在出埃及记里面讲正月初一，正月的时候就是他们离开那个埃及的时候，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个是正月嘛哈。那所以就是什么，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new beginning， 正月初一日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现在是已经一年了哈，差不多一年了。神就选这一天 new beginning， 把会幕立起来，把所有的东西搬进去。那我再一次给大家看这个图哈，当他们把这个立起来的时候，就叫他们什么，先立外面的这个叫那个叫什么布幔好幔，这些全部都立起来。然后呢，把会幕摆好以后，就把里面所有的东西，再次我们看到这个图哈，把每一样东西都搬进去，那么每一样都放到那个会幕里面。然后就开始祭司要穿上衣服，要受膏抹哈，就开始来服侍。当这一切都弄好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样子一幅图哈，那些百姓呢，你看会幕立起来的时候，他们有献祭哈，他们在那里面，那大家都什么欢喜快乐。特别看到这是代表至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有什么云彩，有云彩。好，我们先来看四十章哈，我们来看四十章第三十四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提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我们看见在这个整个出埃及的一个结束哈，有时候你觉得这个结束好像结束有点怪，你有会不会觉得好像结束的很奇怪？但是呢，这个结束是一个最棒的一个结束，乃是当他们整个的会幕都建造起来的时候，神说什么？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在这个会幕里面。这一个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在会幕的时候，他特别用一个 symbol 来讲，是用什么？是用云彩来讲。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 cloud， 讲到这个云彩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云彩的这一个 symbol 是代表了上帝的荣光以及上帝的同在。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见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有云彩，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我们看见云彩遮盖圣殿， 祭司都站立不住哈。那我们看见云彩，这是代表了上帝一个同在的表象，上帝的同在。那不只是在旧约里面讲到云彩，在新约里面也讲到云彩哈，也讲到云彩是表示上帝的同在。你能不能想到什么地方有讲到云彩呀？表示神与他们的同在。耶稣升天，对，耶稣升天的是什么？有一个云彩，有一个云彩的，像有一朵云把他接走的哈。那么那个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当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那个是一朵云彩接他过去的。那么众门徒都在那站着望天。那个时候，天的使者就对那些门徒说：“你们为什么举目望天呢？啊，他怎样去，还要怎样，还要怎样再来？所以他是被云彩接去的，他还要怎么样？乘着云，驾云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这一个云彩是代表了上帝的同在，代表了神的荣光的一个显现。哈，那我们在思想圣经里面还讲到哈，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变化山上？这跟摩西非常有关系。主耶稣在一座山上，忽然之间他就开始脸上发光了，衣服洁白如光亮了。在那个时候，有几个人跟耶稣在一起。一个就是摩西，一个是谁？以利亚。那个时候彼得就说：“哎呀，我们这里真好啊，搭三座棚吧，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忽然之间什么呀，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什么？神在云彩当中发出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是什么？也讲到云，也讲到云彩。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云，就是代表了一个象征，表示上帝的同在，表示着上帝的荣光，也表示上帝与我们说话的地方，也表示。所以常常讲云中有声音，云中有上帝的声音，神从云彩里面对百姓说话。那么有一天，主耶稣还要跟着这个云彩一起降临在我们的当中。那么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第一个，云彩是代表了神的一个同在。那么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云彩代表什么？云彩代表了一个保护。我们一起翻到民数记第十章啊，民数记第十章，我们就看34节。他们把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35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间。”我们看见在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的路上的时候，行走的时候，约柜往哪里走，云彩就在上面遮住，日间有云柱在他们的当中。那么下面就讲到什么呢？所以当约柜前行的时候，云柱在那里遮盖的时候，他就说：“愿你的仇敌四散，愿你的仇敌四散。”所以我们看见云彩给他们带来什么？带来保护。有云彩在的时候，约柜在的时候，仇敌就是什么？都要四散，都要四散。所以我们看见有保护在那里，并且圣经上说白日有云柱，晚上有什么？有火柱在他们当中。这是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上帝的保护在他们当中。白天有云柱，就不太日晒太阳的所晒的哈。夜间有什么？有火柱，火柱的时候就照亮在他们的当中，所以看见上帝的保护在他们当中。可是圣经上讲的这个云柱与火柱都是云，都是云，有没有？因为这里讲到什么？云中有火哈，所以这个火柱也是云，云柱火柱都是云哈，都是云。好，我们在下面我们再看哈，云这个云也表明了一件事情，表明了一个神的引导哈。你看这里，出埃及记很清楚的告诉我们36节，他说云彩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在整个在旷野的一个路程里面，云彩就是他们的引导。云彩停下来，他们就扎营，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所以神带领他们的方式就用云彩来引导他们啊，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引导在这个地方。感谢主哈，今天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最后这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在整个出埃及记40章里面有多少的篇幅来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心意。我们从 出埃及记第29章就开始看见，在西乃山的山上的时候，神降临在他们中间，神与他们来立约，神与他们来颁布十诫，神来指示说什么要建造圣所。所以你看看整个的出埃及记，从第19章开始就一直开始铺路，让我们看见什么？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要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他的荣光中与他来相遇。用了几乎是我数学算不好，40除20的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来讨论到，都是来告诉我们上帝的一个心意。那么整个在出埃及记里，我们就看见神极愿意我们是他的子民，神极愿意来与我们说话，神极愿意与我们相会，神愿意在我们的当中来彰显他的作为。整个在出埃及记里面，让我们看见说神的一个心意，他到我们的当中，他与我们相会，他在我们的里面是要让他的荣耀跟神的名被看见，神的荣耀、神的名被看见。那么今天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成为基督徒已经许久了，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服事啊，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渴慕与上帝的相会？我们是不是渴慕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将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我们是不是渴慕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能够经历，或者说我们都愿意上帝的名能够被看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一个盼望，我盼望这是你心中的一个渴望哈。那么在整个的出埃及记的这一些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最后神就说他的云彩、他的会幕、他的荣光要充满。那么今天你在心里面有没有盼望神的荣光充满在你的里面？因为以前是讲会幕，后来到大卫的时候他有心要为神建殿，到所罗门的时候殿能够建成，可是我们看见这个会幕后来失落了，约柜还被人家抢去，到大卫的时候才赢回来。所罗门所建的那个圣殿后来怎么样？也是被毁了，毁了以后再重新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殿已经不是以色列人来建的，是谁来建的？是希律王建了一个圣殿，花46年来造成的。可是主耶稣说，你说这个圣殿我3日之内要把它建立起来，这是讲到耶稣什么定死复活，3日之内要重新的把这个殿建立起来。那么当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一个殿，神就说什么？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殿。所以你我们都是上帝的殿哈。那么今天神要在我们这个殿中里面，我们就要去想说，我们到底在我这个殿里面，因为神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我这个殿里面有没有上帝的荣耀？我这个殿里面能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一个同在？那么到启示录的时候哈，那么我再讲一点，当我们这是讲到我们个人，我们是不是这个殿里面要充满了神的荣耀？我们的里面是不是渴慕的神的同在？可是当我们看见，不但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这是到关系到神整个的身体的一个关系。所以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殿是基督的身体，也是讲到什么教会，教会这个教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教会里面有没有神的荣耀的同在？有没有神的那个荣耀充满在其中？教会讲到教会，那么今天神在这个世界上神一直在等待哈，神一直在等待我们能够成为那个心腹，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神的荣耀所彰显出来一个地方。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我想牧师也常常讲到，我们心中就有个愿望，盼望这个教会是一个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能够让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当中彰显的。那么因此我们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能够像生命河一样的，可以涌流出去，涌流到这个世界，能够赢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需要看见神的荣耀，这个世界需要看见神的名被建立起来。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其中，你自己是站在哪一个角色，站在哪一个地位？你有没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渴慕的心，这样子的一个意向？我们一起再翻到启示录哈，启示录，我们看一下启示录。我们先看启示录第1章第7节， 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我们感谢主，有一天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还要驾云降临，大家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他驾云降临啊！我不知道你渴不渴慕主再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再翻到启示录第十五章哈，我们看第三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感谢神，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提到什么神仆人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的主是全能者，他的作为是奇哉，大家都要知道他的名是什么，是荣耀的，所有万事的人都要将这个荣耀归于他的名哈，而且也唯有他是那个圣洁的，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来敬拜。这是我们看见一个出埃及记里面摩西的歌，看见这个在会幕里面所代表出来的这样子一个意思，神的荣耀要被看见，神的名要被看见，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而已，还是所有属主的人，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看见，也能够来传递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而且将来有一天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所讲，在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万民都要在你的面前来敬拜。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我们一起来念，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我们再看二十二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城的殿，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我们再看到第二十一章哈，这是我们教会生命二十二章生命河的经文，但是我们只看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我们看见这整个的一个光景，这是神的里面的一个心意哈。神的帐幕在摩西的时候荣耀充满，可是我们看见后来这个帐幕怎么样，帐幕都已经消失了。后来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殿也被消失了，但是我们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他自己的死里复活，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那个殿，三日之内那个殿造起来。今天神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让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神的殿，我们彼此连结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教会就要发出那个荣耀上帝的光。但是有一天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什么，神驾着云，主驾着那个云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经历到真正宝贵的是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神愿意与我们同在，神愿意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一个同在是一定要来完成的，这一个神的上帝的同在是一定会要实现的，有一天我们都要亲自的与主来同在。在那个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不再有殿了， 也不再有尘了，神自己就是我们的光。那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我们都要来起来侍奉他，不再有日光月光，乃是神自己要做我们的光。那我但是我相信这样子的光景，不是在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可以看见，在我们现在的日上，在我们现在的地上，我们也是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光在我们的当中。那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一起看启示录22:17，17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20节，圣灵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圣灵跟心腹都在那里呼召说什么来，听见的人可以来，口渴的人可以来。当我们来的时候，神说他生命的水要让我们可以喝。那么重要的就是今天你我心里面是不是真的盼望主来，真的盼望主来，真的盼望在我们地上的日子也可以经历到天上的日子。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也可以有这样子一些的经历，但是圣灵跟心腹是代表什么？教会，圣灵跟心腹都在那里说要来。我求主今天早上帮助我们读完这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真是有一个愿意的心，有存着渴慕与饥渴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渴慕他自己。我们更愿意跟主说，我愿意你来，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你进到我的环境里面来，你进到我的事，你在我的侍奉里面，我都需要你，我在我每一个层面我都需要主，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再一次做一个总结哈，在整个的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看见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真是知道，其实整个的出埃及记里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愿意为他自己立下那永远的名，这个永远的名是荣耀的，这个永远的名是靠圣灵，是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运行。整个的出埃及记让我们看见，虽然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瑕疵，在世界里面，在环境里面有很多的瑕疵，可是就好像摩西一次一次来到法老面前，也是我们一次一次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可以经历到说，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再一次说，这个侍奉不是光是只有手的工作，这个侍奉是 worship， 是敬拜。那么所以在整个的出埃及记里面有这么多的篇幅来让我们能够明白到上帝的心意，他愿意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居住，他愿意我们去侍奉他，去敬拜他，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所以这个安息是让我们看见了神要我们愿意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要知道他是神，他是使我们分别为圣的，是从圣洁里面出来的。那我们看见整个的出埃及记也让我们想到说，上帝的约是不能够被废去的，他怎么样与亚伯拉罕立约，他也与摩西来立约，他与以色列的百姓立约，他今天也如今也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来立约的。神的约是不能够废去的，而且神的约必定要实现。那我没有太多的机会来分享这个以色列以色列不但是上帝的一个选民，以色列神与他们的约到如今都没有被废去的虽然我们教会可能不太明白很多的教会，我们好像在如今我们觉得教会已经取代了神的选民，已经取代了以色列的这样子一个地位，但是上帝的话语是不能被废去的。耶利米书33告诉我们说，你看天怎么样的运转，那白日黑夜按时轮转，那么神与他子民所立的约也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假如这个天地的这个运转能够被废去，那么这个约才能够被废去。可是天地都在什么？照样的按时运转，所以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不会被废去。那么神在出埃及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了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要去的是要进到一个应许之地，一个应许的地方，是神 神所拣选那个产业的山上，那也就是刚才讲的摩西之歌，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所让我们看见，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摩西不是作歌来赞美神吗？那个歌里面不但是讲到什么，不但是讲到说感谢神把仇敌消灭了，那个诗歌里面最重要的，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哈，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七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处处，主啊，就是你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摩西歌里面最后的一段，也是非常最宝贵的。神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要去神的山上服事。这是什么？神产业的山，是神所自己所造的住处。他说：“主啊，这是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要在那里作王，直到永远。”那么这一个圣所啊，神要带领他们去的这个圣所，后来我们了解到什么是迦南地，不但是迦南地，是什么？是那个耶路撒冷，是那个锡安山，在那里圣所要建立。那么今天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不但带领我们，我们刚才讲到启示录这些光景，我们看到那些属灵的光景，可是我们也要看到实质的光景啊。神的百姓将近两千年都什么都四散了，以色列的百姓被毁掉了，但是他们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复活，这个就是一个 miracle， 并且这个 miracle 的发生还现在还在继续的进行。以色列去年是1998年他们复活50年，这50年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 miracle， 神在他们所做的一个工作，而且这件事还没有完成，因为主再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百姓都要从东西南北回归到什么？回归到他们自己的地图上面啊！神说过去，我想这节经我们看一下，你会更明白。耶利米书，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取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啊，特别讲从北方何敢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圣经上面耶利米书23章讲到，耶利米书16章14节讲到，以赛亚书11章，以赛亚书43章，以西结书39章，还有其他的经文都多次的提到什么？神要做一件事情，不再像过去一样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领上来，乃是如今要说什么？从北方要把他的百姓带来归回到这个地上，因为神与以色列的约是不能废弃的。那么今天这件事发生了没有呢？发生了。北方是指什么？
苏联
哈。所以当苏联的政权垮的时候，这一个以色列的百姓大批的回到以色列地来，他们是非常贫苦的，回来是非常贫苦，因为遭到很多的逼迫。那不但从北方来，北方是最大的，因为圣经上还讲到说，北方啊，交出来吧，北方啊，交出来吧。另外还讲到什么？从东、从西、从南，也要带领百姓来归回。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读出埃及记，我们想到过去的光景，我们也想到如今犹太人的光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能够帮助各地的犹太人归回到他的地图上面来，因为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不能够废弃。那么今天教会的责任是什么呢？教会需要为以色列百姓来祷告。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两下要合而为一，是讲什么？不，讲到那个外邦人与基督徒，讲到那个外邦人哈，那个外邦人其实哈，不是只有讲到不信主的那个外邦人，两下要合而为一。这个外邦人是讲到所有非以色列的人都叫外邦人，今天你我也都是外邦人。这个两下合而为一是讲到教会要与以色列怎么样，两下要合而为一。以弗所书2章讲到，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以弗所书3章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可是保罗说这是神在圣灵里面告诉我的，教会要与以色列两下合而为一，那么我们的教会的根基才能够被立稳。那么如果今天教会不能够为以色列来祷告，不能够来为他们来祝福的时候呢，这件工作还没有完成，耶稣基督的再来也会受到单言啊，也会受到单言。那么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等到外邦人数目填满了， 以色列全家就要怎么样，全家人就要得救，对不对啊？所以外邦人的数目，也就是说不信主的人要得救这件事情，跟什么，跟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是都是一样的重要啊。这两个都是彼此关联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看见出埃及记里面一些的 message， 但是但愿今天早上在整个我们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些 message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哈，让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的光景是什么，先想到自己的光景，你有没有经历到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些的经历，有没有渴慕上帝的同在，我们是不是真的渴慕神的荣耀，神的光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那么我们也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子来祷告，让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有神的荣耀的光同在。第三个，教会要为以色列人来祷告，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目的，我们盼望神的名要能够被神自己的名可以被建立，使众人都能看见他的名是荣耀的，使更多的人能够进到这个国度里面来。我们真是要来感谢你，主，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感谢又感谢，主，因为你真的是怜悯又怜悯的神。主，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看见，主，从一开始你就怜悯你的百姓，主，我们真是看见你的心哦，不但是怜悯他们，你真是愿意做救赎的工作，你也不忘记你自己的约，主，你更愿意哦，所有的人各族各方各民都能够看见你的宝贵哦，主，真是让我们不要有别的神，我们只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主，我们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就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就认定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就认定你总是给我们机会哦，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你也给我们机会可以将这样子美好的一个生命传达出去。主，因此主，让我们不要放弃每一个可以来亲近你的机会，也不要放弃每一个可以来传讲你生命的机会。主啊，求主你来帮助，主，我们更求主你真是让我们哦，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里面实在是渴慕你的荣耀，实在是渴慕能够与你亲近。主，让我们不是只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你里面有安息哦。主啊，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你知道我们常常很软弱，但是主，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真是看见，主，我们真是需要，我们真是需要对我们的肉体，真是需要对我们的老体来说话。主，我们不要让他们成为我们的辖制。主，我们乃是愿意靠着你给我们的信心，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要来克服这样子一个环境哦。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要我们可以常常能够可以跟你祷告，也愿意有存着这样一个盼望，我们今天就要看见耶和华所施行的救恩哦。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也看见许多时候许多的环境，像埃及王法老的压迫，好像那个红海面临的时候，但什么时候我们依靠你还能够往前走的时候，这一些的环境哦，我们发现不能够吞灭我们。主，我们两个反而哦，我们要转过来成为一个保护。主，我们就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透过这样子一个出埃及记，你把那个渴慕你话语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主，真是让我们起来，真是让我们起来读你的话语，真是让我们起来领受你的话语，真是让我们起来可以遵行你的话语，真是让我们能够起来成为教导你话语的人。哦，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就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真是经过这个出埃及记，主，让我们对你话语里面有更深的渴慕。哦，主，你圣灵要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口，哦，主，我们都能够哦，主，再做一个来亲近你的人。主，我也奉你的名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都能够成为一个代求者，能够站在活人与死人的当中做代求的功课。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而且主，我们也感谢你。主，我们真的愿意更多的来亲近你的时候，你那个十字架的救赎就要把我们从外院带到至圣所。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出来的时候，从至圣所出来的时候，哦，主啊，真是能够成为你荣光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